然后，那今天我们看这第七章是讲到天国的钥匙和长老的职分之间的一个关系。天国的钥匙，那我们就简单的稍微讲一下这个天国的钥匙吧。他在这里面，他讲天国的钥匙，他只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福音的宣讲，对吧？但是还记得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提到，天国的钥匙除了福音的宣讲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谁还记得？
教会惩戒。
对，还有一个是教会惩戒，对吧？他会把教会惩戒放在后面去写，他没有在这里面写。但是我想就是大家也需要意识到，这个天国的钥匙有这两个部分。那他首先讲到的是这个，提到了天国的钥匙。你会想，为什么改教家们，包括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他会提到两把天国的钥匙？他们这样做有没有圣经依据？还是他们就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对吧？就觉得有两把不错，是吧？一把，有一把主要的，一把备用的，对吧？就是挺符合正常逻辑的。其实他们这样做是有圣经依据的，不是随便乱写的。如果你注意到马太福音提到这个天国的钥匙，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所以，如果咱们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16章，咱们一起看一下这个概念。在这里面呢，从第13节开始。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对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人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耶稣就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这个词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彼得这个词就是磐石的意思。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第19节提到天国的钥匙，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然后后面这句话就是解释天国钥匙是干嘛的。他说，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OK，所以他这本书的作者在这段解释这段圣经。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提到天国的钥匙的时候，前后的上下文，所指向的是彼得的这个福音的宣告。福音的内容，认识上帝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对吧？所以耶稣问他说，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要认识我是谁？那彼得宣告了耶稣是谁，耶稣的位格，耶稣的身份。那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宣告。所以这个里面提到了福音的宣告是天国的钥匙，是从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的这个语境来的。那么注意到，在马太福音第18章，耶稣又说了，重复了一下第16章说的话，但是在那里的 context 则改变了，所以翻到第18章，第15节开始，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我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是和合本。OK，他若听你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的，就要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的，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然后1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对吧？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虽然没有重新提天国的钥匙，但是他把天国的钥匙到底是什么说了一遍，第18节。而在这个语境下， 耶稣所说的是教会的惩戒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犯罪了，怎么去处理的问题。所以改教家们从这两处圣经总结得出来，天国的钥匙有两个部分，对吧？你当然你可以说只有一个天国钥匙，有两个部分。但是他们就是说，第16章那里面提到的是福音的宣讲，对基督的认知。第二个18章这里面所提到的是教会的惩戒，所以天国的钥匙有这两个层面是从这儿来的，所以那但是在这里面，这个作者他主要讲到的是这个天国的钥匙，与长老的职分之间的关系。那还是耶稣说到天国的钥匙，这个是跟这个彼得说的，然后又跟这个众门徒说的。那这个事儿怎么去跟长老的职分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就是回到咱们这个书里面的这个作者他所说的，首先他提到这个，他解释了一下这个阴间的权柄，对吧？这个天国的钥匙所赐下来给教会，是为了要使教会能够胜过阴间的权柄，能够啊。阴间，所谓阴间的权柄，在原文里面就是阴间的门，对吧？那跟这个钥匙的概念就联系在一起了，就是这个天国的钥匙是指的是天国的门，能打开天国的门，对吧？
这个问题啊，那个16章的指这个键盘石啊，这个作者是也是说，他是指这个刚刚做了正确任性的一个，所以不是指这个任性，而是指彼得，对吧？所以那因为彼得是代表十二门徒，也就是代表。就是教会的柱石，就是他不是代表，就是在他是就是他是代他是教会的代表，这么说。所以这个权柄是交给了教会，而不是交给了这个任性的。所以我是觉得16章这里的这彼得，这开始就是指彼得说的。所以以前的传统的流行的传统的观印象一直认为这个是指那个任性的。那我觉得。说彼得还是比较准确一点吧。这也跟那个天国的钥匙交给了教会，就是宣讲纯正教义的教会，所以这个有这个权柄的是那个真教会，是能宣讲真道的教会，而没有交给那个没有宣讲真道的教会。
对，就是他这个，福音的宣讲，它也是通过人来宣讲，对吧？
Of
但是，
course,
对，
yeah.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纯正的信仰本身，它可以作为一个位格的存在去使用钥匙，对吧？而是说，还是说是人有这个纯正信仰的人和教会的集体，包括教会惩戒。所以，当我们说这个钥匙是教会惩戒的时候，它也是需要有人来去执行的，对吧？所以对，所以我觉得，主要原来在早期的一些改教家们，他们的辩论是跟天主教之间的辩论，就会特别强调，就是不是彼得比别的使徒更优秀或者怎么样，但是从那个 context 下，我们可以说就是怎么具体去解释彼得领受这个钥匙。就是不是指他自己一个人拥有这个钥匙，而是说他是代表着使徒的对耶稣信仰的宣告。对。
什么叫做彼得代表着使徒对耶稣信仰宣告？彼得代表了众使徒，是这意思吗？
就是在那个信仰宣告的那个场合下，彼得是
嗯。
作为使徒的身份去宣告的，所以你看那个，他下面也提到，保罗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而这个使徒的根基就是使徒对，就是福音的这个， 使徒对福音的这个宣告的这个根基，对吧？呀，咱们稍微跟着这个作者的思路走一下哈。他在这里面，就是解经，我觉得还是 OK 的，还是挺不错的。他首先解释了这个阴间的门啊，所以阴间的权柄就是阴间的门，原文就是阴间的门。那他解释了一下这个门到底指的是什么，对吧？这个门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往往代表着就是某一个城市的一个聚集处，那所以就代表着就是一个势力，一股权势啊，对吧？就好像比如说，你说，耶路撒冷的门，耶路撒冷的众城门啊，什么什么，对吧？那诗篇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说，那就代表着是属神的百姓的这个聚集啊，所以那当他提到阴间的门的时候，就指到的是阴间的这个权势的聚集，那也就是换句话说，他告诉我们说，阴间的权势在与教会发生征战，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对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当然今天可能有的人会特别就是玄幻的去讲这个属灵征战，对吧？就好像有的时候让你生病了，或者让你怎么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啊等等。但是你看耶稣提到这个阴间的权势与教会征战的这个上下文的语境，他是实际上提到的信仰的宣告，就是教会要持守这个使徒所宣告的信仰，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个福音。教会是在为这个福音而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是要用福音的宣讲去夺回人的心，使人归向上帝，使人相信耶稣基督。所以那并不是说有的时候像很多人去说什么去哪儿宣教啦，然后怎么就魔鬼攻击他就身体生病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当然你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在这种信仰上的征战，就是他不信与不信的心征战，和错误的教义，对吧？包括包括信仰的生活的实践等等这些层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培养自己这种属灵的眼光，因为在北美呢，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把教会视为是某种类似像这种franchising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机构啊，或者商业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套用这种模式去理解教会的发展，所以就是我们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用，品牌效应啊等等啊，或者一些商业的途径去广告学啊，或者是这种途径。当然这些有一些很好的可以应用到教会里面的，也是上帝的普遍恩典，但是。在那个画面里面，就是教会好像变成了一个公司，然后它就可以不断的用公司的模式去自动的生长啊。那这种模式的话，就忽略了教会本身是在属灵征战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提醒自己，教会增长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啊，教会增长一定是通过属灵的征战产生的。然后那这场对抗阴间权势的属灵征战是一场恶战，所以我们需要披戴这个圣灵的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装备去做这个事情，尤其是长老，长老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是第一线的，对吧？所以长老要保护群羊，要用非常扎实的圣经和教义去捍卫教会的真理， 当有出现异端、出现错误的思想的时候，能够及时的纠正、引导、责备。当信徒出现软弱的时候，能够去鼓励、带领、去更新他们的生命。所以那他提到了这个拿着钥匙，对吧？拿着钥匙，接下来这一段他提到这个拿着钥匙，彼得是第一个被交给钥匙的这个使徒。那这个拿着钥匙这个角色就表明他有这个权柄，有一个特权。他这个特权呢，依旧是服侍性的，但是这个权柄是，依旧是一个权柄，对吧？这个钥匙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对吧？是天国的君王，而拿着钥匙的则是管家。他这里面用了"家宰"这个概念，对吧？以赛亚书22章这个"家宰"的概念，这个"家宰"有权利决定谁可以去与君王会面，对吧？他可以决定谁能够来到君王面前申冤等等。然后他在这上面说，因此，担任此职的人必须有为父之心，既要有怜悯的心，又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他所做的，要对他所看顾的对象都是最好的。以赛亚书22章21节说，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另外，这样的加载要向任命他的那一位负责，这里当然就是向耶和华负责。他应该按照耶和华赐给他的权限行事，不可越权。所以，把这个天国的钥匙赐给彼得和众使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下面这一段71页最后一段，就是说，好叫他打开天国的门，让人进去，因为那里是安全的，又有很多的宝藏，比如与神和好、活在神的爱的同在中等等。作为服侍主的家宰，彼得从主得了权柄和责任，要让神的百姓得了所应许的天国宝藏。因此，钥匙在与撒旦的征战中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么，什么是开启天国的门啊？什么怎么开天国的门？他是说，简单的说，就是基督一直向百姓所宣讲的福音。那就是打开天国的门的途径，就是通过福音的宣讲，打开天国的门。当福音宣讲出来的时候，这个使徒就使用这个钥匙把天国打开。他在73页这个黑体字的第一自然段，他就说了，彼得是第一位蒙应许得天国钥匙的使徒，这一点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就明显出来了。他在教会形成时期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五旬节当天，他被圣灵充满，开始讲解所发生的一切。他宣讲了基督被钉和复活的福音，敦促听众悔改信主。彼得所传的道就是天国的钥匙，为所有信这福音的人打开天国的大门，使他们因信基督而罪得赦免，生命得更新。借着彼得的讲道，那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彼得在使用天国的钥匙，就是五旬节那天，就是最明显的一处，就是彼得上来就开始讲福音。那他在这个72页，他在这里面就特别解释了一下，所以当福音宣讲出来之后，这个天国的大门，这个天国的钥匙有点像一个双刃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对吧？向信的人天国打开了。然后向拒绝这个福音的人，天国被关闭了。这也是，要理问答给我们解释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用信心去回应这个打开的门，那他就这个门就向他打开了，对吧？但是如果他不信， 天国的门则向他是关闭的，他的罪就不得赦免，神的审判也必定会临到他。对，所以这里面他特别强调的是福音的宣讲这个。那么这个从使徒，从彼得，五旬节到今天的教会，到今天的长老，这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渡呢？就是他在73页这边开始讲的，就是说，耶稣把这个天国的钥匙先赐给使徒们，那但是使徒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分，对吧？73页第三自然段最后一句话，这个使徒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分。那他说，可以想象，教会从使徒时期转向后使徒时期是需要一段时间过渡的，毕竟前者是特殊时期，使徒职分也是临时性的。而后者则不是，长老和监督受命维护教会的健康发展。所以从使徒到一般职分，使徒是特殊职分，使徒、先知这些特殊职分，到一般性的职分，就是牧师、长老、执事这些。是怎么过渡的呢？就是使徒他们也拥有长老的身份，对吧？包括使徒约翰、彼得，他们称自己也是教会的长老。就他们不仅是使徒，他们在教会里也为长老们去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榜样，到底如何做长老。然后他们也去案例新的长老，在教会里面保证，每个教会都有长老。因此，长老的职分对于一个教会的正常运转是至关重要的。使徒们到处奔走，用不同的方式确保地方教会中都有长老。因此，借着在教会中设立长老，借着他们自己去以身作则，去作为一个榜样，去担任教会的长老，他们实际上是在，他是这里面说是在保护主所托付给他们看管的教会的未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铺垫以后教会在没有使徒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运作。毕竟这批使徒离世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使徒了。而教会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为了教会的健康成长，使徒们要确保长老的职分在教会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所以他在这里面说的就是从使徒这个钥匙赐给了使徒，对吧？但是使徒只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根基建造结束之后就没有使徒了，那这个钥匙到底传递到哪儿了呢？那他就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使徒们他们也把长老的职分放在自己的身上，并且在各地安立长老。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这个钥匙的权柄是传递给每个教会的这些长老们。所以这个是这个他。这里面非常重要，就是长老的职分跟钥匙权柄之间的联系。那这个就跟这个天主教是不一样的，对吧？天主教会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钥匙权只是给彼得自这一个人，彼得是众使徒之首，然后那彼得又是第一个在罗马的主教，所以那这个钥匙权就只有在罗马教会的主教手里。然后这个借着这个罗马教会的主教一代一代按手下去传递，就是今天的罗马教会的主教，只有他拥有钥匙权，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解释。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在各城各地都设立长老的，所以不是只是彼得自己一个人拿着这个钥匙。而且你对比马太福音第18章那里面，对吧？他虽然没有提到钥匙这个事情，但是他把钥匙到底做什么，也是指向了众使徒和教会。OK，然后所以他在后面就是进入解释这个按手的仪式，对吧？按手的仪式。那这个按手这个仪式呢，他首先从这个旧约当中稍微解释了一下，在旧约的时候，摩西的时代有这些按手的仪式，对吧？包括摩西按立位人在， 在这个圣殿里服侍，然后献祭的时候按手在祭牲身上，约书亚继承摩西的时候，摩西在众人面前为他按手，那他这里面主要所要提的，然后包括他到新约提到按手执事，按手在扫罗、巴拿巴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然后按手给提摩太等等，在这里面说的一个主要的论点呢，就是说，并不是说按手本身能够传递什么超能力，或者是能够传递某些恩赐，而是圣灵已经装备起来一个人，圣灵已经把恩赐赐下，然后教会识别出来圣灵的装备和恩赐，然后通过按手来表示把他们分别出来去从事某些专门的工作，所以这是他在这里面讲了这么一大堆主要想要表达的，就是避免我们去对按手这个仪式有任何的，就是类似像类似迷信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就是是不是有一种能量，对吧？专门从按手这个过程中传递出去。按手的主要表达就是一个分别出来，分别单独去做一个特定的工作，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76页，它在这里面有一个总结，对吧？它总结了大概有4点。第一点是恩赐先于按手。第一就是没有一个例子能毫无意义的证明受职所需具备的恩赐是通过按手获得的。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不是说一个完全没有恩赐的人突然一按手之后他就获得了所有的恩赐，不是的，他是一开始教会就识别出来他们是有恩赐的，然后把他们分别出来。第二点就是按手的意思指的是要把某一个人分派出去从事特别服侍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按手是表明分别为圣，被按手的人是要献身于服侍神的事工，这是说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在整个案例的过程当中要有祷告，特别是这个要知道是神赐下恩赐和权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第四就是他在反对这个罗马天主教所说的使徒的统序，这个叫什么使徒传承，对吧？这个概念并不是说这个按手是使徒一直借着这个罗马主教的这个承袭来把这个权柄一代一代赐下来，并不是这样。 OK。然后他后面到77页，他解释了一下教会的会众跟这个钥匙的权柄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面我想就是我觉得他的解释让我有一点不是特别的同意哈，就是他认为说因为会众也听到了神的道，所以他们也有责任使用天国的钥匙。这个可能当然他是为了去平衡就是作为天主教的这种集权的这种情况，所以但是这听起来有点像会众制的感觉。但是他是说这个权柄最后是用这种代理的方式给到长老的手里。但是我觉得就是一般就是作为长老制的教会一般不会说这个权柄是给到会众当中的每一个人，对吧？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执行天国的钥匙的权柄，而是这个天国的钥匙权柄是专门给到教会里面负责治理负责牧养教会的这些长老们。使徒们把这个权柄通过案例长老把这个权柄赐给长老， 而不是赐给所有的会众。啊，所以这个是，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说只有长老有这个天国钥匙的权柄，长老就可以以权压人了，对吧？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避免这种权柄的滥用而说这个权柄是给所有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我跟他作者的意见不是特别一致的地方。不过 anyway， 我们可以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长老也是教会会员所选举的，
对，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会众是有这个 power， 这个权利，这个去选举。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power 最终这个权柄最终的来源是基督自己。
嗯，
那所以会众在做选举的时候，事实上只是就是刚说到的是在做一个追认的动作，就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长老执事们，他们有上帝从上帝来的恩赐，所以会众当他们看到这些人有上帝给他们的这个恩赐的时候，上帝会众集体就行使这个上帝赋予他们的权柄来选举他们，所以是这个权柄不是这个权柄最终来源不是会众，而是基督啊，所以会众只是做一个追认的动作而已。
嗯。
会众必须要让会众明白，他们选举的这个 power 不是来自他们自己，而是来自基督。
Yeah，
可以这样说吗
？Yeah， 我觉得 OK 的。对，包括你像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提到说，把这些人，如果他犯罪了，他不听悔改的话，把他要带到教会，对吧？那会众制的人，就是比如说浸信会的或者是公理宗的人，他们就会解释成这是全体会众。而我们作为就是长老制的，我们就会说，这不是说要让全体会众每一个人都要去判断这个案子，而是说带到众长老面前去，他们是代表会众，他们就是整个教会的一个代表，所以在这上就是说还是。对，就是这个权柄是从上来的，对吧？而不是从下来的，这个可能就是一些教会制度上的一些不同的理论带来的解经上的一些不同的结果。不过 anyway， 会众不是说完全不参与，对吧？我们也是同意会众是参与到其中，然后他们也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他这里也提到说，当教会会员之间彼此用福音来监督劝勉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使用天国的钥匙，所以他把这个天国钥匙的解释放得更大一点，
对，更 general， 对，对。不过这个当然我们需要用福音来彼此的劝勉，对吧？但这到底是不是等同于使用天国的钥匙，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OK， 那这个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它后面这个思考题。天国钥匙，
我记得那个梅晨啊说过，他提到说马太福音这个教会的大使命是建立在这个十六章的教会的大宪章的基础上面。他说这个是就是十万名做他的门徒，因为前提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基督了，所以这个权柄是基督的，基督就把它交给教会，教会有责任去做去完成这个使命。那这个使命的基础就是这个天国的权柄，
嗯，
这是教会权柄的来源，所以他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我就说，哦，就是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我觉得，让整个这个，反正觉得啊，这个真是太棒了
呀。Yeah， 对，
啊，另外就是说，就是教会有没有充分的讨论过这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改革宗啊，或者是长老会啊，是不是充分的讨论过这个，就是到底会众有没有这个要事的权柄的这个问题？哪些人有这样的观点，哪些人有那样的观点，有没有充分讨论过？还是说各个堂会的牧师自己决定，我喜欢这样的，我就坚持这样的。
这个我想在宗教改革时期，其实要关于钥匙权是一个教会论里面讨论的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对吧？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天主教，但是
对，
就
目
是，
前的话已经不再是天主教的这个背景下了，
对，
主要
现
是
在主要问题是一
像
个对会众制的这个问
会众制或者是长老制，
题，对。
甚至于其实新教里面也是有就是标志的，对不对？三个其实都有。
对对，那可能在当时16世纪的时候，比较倾向于会众制的，可能会早期有冲洗派的影响。那并不是全部，包括到英国的话，也有公理制的这些神学家，他们也是，比如说约翰·欧文，他是坚持公理制的。尽管他的神学是非常非常棒的，当然在教会制度上，他比较倾向于这个，
对，
所
不过
以，
他的背景是反对国教的背景，英国国教的背景，主要是在那个背景下，对不对？
对，所以，如果你说改革宗教会，如果你把公理宗算作就是当时好的清教徒里面的公理宗的这些人算作是改革宗的话，就是那你就允许在整个大的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大的背景里面，的确有不同的教会论的，是有不同的教会论，有非常纯正的改革宗神学的主教制，OK，就比如说 Reformed Episcopal Church，对吧？他们是有讲究有主教的，也有改革宗就是坚持长老制度的改革宗的教会，也有会众制的改革宗教会。都有，他们都是给婴儿施洗的，他们也都是改革宗神学的，但是在教会论上是不一样的。对，但是主流来讲，我想就是跟改革宗神学更多的人是倾向于长老制度。
对，呀，那但是在认定会众的这个权柄上，那就是改革宗内部，我就说更严格一点，就是比如说欧洲的改革宗内部呢，这个意
那
见有没有？
就是在我看这本书之前，我一直认为就是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就发现哦，OK，还是有不同的，
还是有不同
还是有不同的光谱。就是说，在一个大的合理的，就是在我们还是任性的这个框架之内，是有不同的观点的，这个是 OK 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在每一点上都完全一样，对吧？只要我们在这个大的任性的框架下。能够保持一致就可以。我个人是认为海德堡亚历文达说得很清楚，对吧？
对。
但是具体的细节上解释，就比如说谁能够执行教会惩戒，那很明显的教会的长老们。那你说教会的会众在教会执行惩戒的时候有没有参与呢？有参与，就是也就是从我个人的解释，包括我读到的这个16世纪的这些。作者们写作的这个观点，就是说他们不会排斥会众的参与，但是他们不会把这个参与说成是这个权柄是源自于他们，就是他们也拥有这个钥匙权。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时的背景，他们写作的背景，这些人就是比如说沃尔西努啊，或者是这些改教家们。他们当时那所谓会众，就是整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居民。这一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都是教会的成员，就是对他们来说，你很难，就是他，我很难想象，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个钥匙权就给这个城市里的所有的居民。他说不是这样的嘛，对吧？就好像一个城市里面的官长，这些他们拥有统治治理人民的这个权柄，那教会的长老们。 是治理教会的这些会众的权柄。他们实际上是在跟当时的一些市政府的人员去争这个钥匙权。到底这个钥匙权是给到政府还是给到教会。他们是在这个 context 下去讨论，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钥匙权是给所有的人。
这样讲也很有道理。
如果我们把这个钥匙权解释成允许人进入教会，还有把这个人开除会籍，离开教会的话，那当我们在执行这个减除，就是把人开除他的教会会籍的这个过程当中，需不需要会众的同意？
在我们的教会章程里说的有点残酷，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
但是对吧，但是你得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了，然后在就如果大家都非常反对的话，
不用投票了。 OK，
对，就是 consistory 的惩戒是不需要会众同意的，但是会众有知晓权。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长老会，他们这个如果需要开除会籍是需要经过区会同意的。
对，区会是需要，我们是区会需要有这个concurring advice，
所以
区会也是长老，
穆拉西也需要
对
区会的长老的同意。
对，第二步执行到第二步的时候，就需要区会有 concurring advice，
OK，
就是公开他的名字那一步，然后第三步还需要区会有 concurring advice，
OK，
对。
不过那个加尔文的时代，那个比如说市政府啊这些，他们的权柄就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旧约里面的长老了，就是也有世俗的权柄了。
对，
这当时的那个背景
有点
这样的，那现在已经完全这两者分开了。
对，所以加尔文是特别强调两国论的。而且在所有的瑞士的改革宗的教会里面，只有加尔文非常坚持的把这两个国度的权柄分得很明确，市政府的官员不能参与教会惩戒，这是加尔文一生争斗的一个事情。在苏黎世，在巴塞尔，在其他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伯恩，这些城市里面，市政府是执行教会惩戒的，包括在路德宗里面也是一样。但是只有加尔文特别强调教会惩戒是教会的事物，不是 civil 的这个，不是民事的这个问题，而是属灵的问题，所以官长不能参与。所以加尔文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两国论的。而这个跟随这个叫布塞的，就是 Martin Buber 的，则更倾向于混淆这两个。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那什么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后面的思考题，我看有没有什么大家觉得说值得讨论的，我们就不用一一的去看了，或者大家自己心里面有一些问题咱们就可以讨论一下。他在这里面说打开通往天国之门的唯一的钥匙，对吧，就是福音的宣讲，长老怎样使用这把钥匙？长老使用这把钥匙就是要骗一个牧师来讲道，对吧？对，他在这个里面基本上讲了天国的钥匙。有一本书叫做 Reformation of the Keys， 是钥匙的宗教改革，钥匙的改革就是讲到当时的对于教会权柄的各种的争论这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对吧？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就先读到这儿，然后我们下周再来一起看这个长老的治理的权柄第八章。 第九章讲到惩戒，对吧？第九章讲到惩戒，所以我们基本上快读完了长老的这个，然后剩下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争议的问题，女长老女性的案例的问题，还有终身制的问题啊等等。哎呀，这个前面的长老的部分我们快读完了。 OK， 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一同学习。主，你赐给教会的这个重大的权柄，就是让我们能够掌管天国的钥匙。主，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责任啊！让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教会的这些职分，他们不仅仅是在人眼，在世人眼里的这些啊。或许是很软弱，或许是很卑微的这些工作，但是在你的国度当中是有着极其尊荣、极其重要的这各样的重大的责任。因此主，我们不敢轻看这样的职分，所以求你也叫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有一个严肃的心，让我们去尊崇教会里的这些钥匙的管理者并且活在他们的治理之下，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对，提到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钥匙权是给到众长老，包括牧师，就比如说包括我，包括 Brad 牧师，我们也都是服在这个众长老的这个权柄的监护之下，也就是长老们是可以惩戒我的，长老们是可以惩戒 Brad 的，如果我们犯罪的话。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是我可以凌驾于这个钥匙权柄，包括个别的长老众长老是可以惩戒一个长老的。对，所以这样的是一个，就是没有一个人是说 OK， 我只要拿着这个了，我就完全不受约束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这样。
但是要区会通过这个批准，是不是？
对，整个的所有的惩戒，不管是惩戒平信徒还是职分担任者，都是一样的过程，都需要有区会的参与。对，到第二步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会谈惩戒的具体步骤。OK， 那我们今天到这儿，这个 call is about to end。
谢谢。
好吧，嗯，拜拜。
拜。